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章。那在这一章或者说前面几章，其实都在回顾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他们过去在出埃及经旷野领受神的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他们按照神原本给他们的应许，他们从他们原先所在的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去到兰塞，再从兰塞那边，其实他们往东边移的话，其实很快的就会去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哦、可是神一路带领他们是经过了红海，然后再从红海那里一路往南走，除了要去到西乃山何烈山、就是要在那个地方来领受律法跟十诫。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神其实在引导人走一条路，而这条路看起来是一条旷野的路，或者说考验的路。其实无论是旷野无论是考验，神其实一路在做的一样事情，神是要给人试验，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要赐福于人的神。所以今天这一章我从三个分段来看，第一到第七节，这第一段里头是看到试验与赐福的神。所以从一开始第二章第一节就说了，此后我们回转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所以当他们在西尔山那里绕行了许多日子，然后神就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因为他们是一路往南，那往南跟要去应许之地其实是相反的，是背道的。可是时间到了，你会看到神其实有一个作用，有一个用意。神让我们的人生常常会经历好像很多不同的过程，有一些事情我们回头看，神啊，你既然要预备我做一个牧师，为什么当年把我带到要走向做厨师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去，好像跟你对我的命定跟路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路看起来好像是旷野的路，好像是相反的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神都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学习信靠，让我们学习跟随，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听从。其实每一个过程你会看到神都有一个目的跟有一个应许。那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至少有第一段里面有三个层面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第一，就是你可以是一无所缺，因为绕旷野感觉上就像是一种的刑罚但是事实上它其实更加是一种的试验。就像第七节所说的，神已赐福于你，其实神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个旷野的路，包括你在所办的一切事情上，其实神都赐福，因为他都知道40年耶和华怎么样常与你同在，以至于你一无所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应许，是你可以一无所缺。绕旷野这个过程原来是一个试验，原来是一个让人去考验，经历考验，你要怎么回应。其实当人有一个对的回应，其实你就会看到你就通关了，人生就充满了很多的考试。就像今天读书考试，考试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打倒你，考试的目的是让你要通过这个关，让你提升，让你经历到后面的祝福。所以当人的态度对了，其实就过了。所以从出埃及到进应许可以是十几天的路程，可是当人没有通过这个考验的时候，结果就人可以走了几十年，那一代40年，其实神在等候，甚至等候了40年，那一代的人都没有通过这个考试，结果他们都一一的死在旷野就是后来是新的一代去承接。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你可以一无所缺，可是第二，人也可以是一无所得。为什么这样？因为当神要以色列民绕旷野的时候，神 就在试验，在这个试验当中，其实是要让人晓得怎么样用对的态度来回应神。是眼前有困难，眼前有一个难关，面对没有食物，面对没有水，可是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时候，人要怎么回应呢？其实你看，很常人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如果你用自己的眼光看事情，你会看到什么？如果你是以色列民，你会看到埃及的食灾，怎么样子神保护他的选民，神怎么样子能够让他们能够在整个灾难当中，他们是被保护被分别为圣的。然后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能够出了埃及过红海，怎么样埃及的大军全军覆没，这些都是他们有目共睹，亲眼可见神怎么样叫磐石出水，神怎么样让天降玛拿，神怎么样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他们要吃肉，有肉供应，天天的供应。那你就看到这一切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虽然经过这些神迹，可是他们一面对考验，他们立刻就好像都忘掉了所有的事情，结果他们是三天两头就是抱怨，他们怪罪领袖，他们责怪摩西，他们甚至怪神，就是完全失去感恩的心。当他们三番四次的在这一些的经历上失败的时候，这就造成了他们原地踏步，绕旷野绕了40年，直到他们都死在旷野，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不信。你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不信，结果你就没有进去。所以进应许是坚持相信，而且相信到底。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过去以色列民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有第三样，就是看到何等的信心，何等的祝福。这是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信心的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当事情顺畅，心情就顺畅，这是很自然。可是人的常情是，当事情不顺的时候，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你还能够继续相信神是那位美好的神，他是按照他的计划来祝福的神吗？你还能够继续感恩吗？其实这两天我就经历了，在我们的门徒当中刚好有两个不同的门徒，他们都会面对同样的是生命中的一个考验。虽然两者的事情是完全不同，可是那一种忽然临到的一个考验，使到他们陷入一个困难，陷入一个危机，或者说陷入一个不知所措的那种的突发事件，是同样是很大的考验。可是我就看到，当人的心态不对的时候，其实这个考验就成为了他的一个祸患。可是当一个心态如果对的时候，这个考验也可以成为他的一个祝福。所以当我们当中的其中这一位门徒面对这个突发的事情的时候，他整个心情大大的改变，他立刻陷入在一种绝望和不知所措。所以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考验的时候，他当下整个人好像就六神无主，陷入一个极度的恐慌，好像陷入一种人生的僵局，好像就已经来到了绝路，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有的一个回应就是祷告嘛，就是求告嘛。神既然是听祷告的神，神是为我们开路的主，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然后祷告了，跟着可以把所需要的、所经挣扎的向有关的人来诉说、来分享，然后就继续的为着这个困局来祷告。这个出路到底应该怎么做？当我左右为难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就是来祷告嘛。可是当一个人如果不是祷告，就会陷入在一个恐慌跟不安的里头。但是感谢神，昨天因为我没有放弃，就是对这个困局的需要的人要继续帮助他去突破，去面对 去说去求，结果事情最终就终于突破了。所以虽然是得胜，可是是很不容易的得胜。相反的，昨天另外一个门徒
OK， 他也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哦、那个很大的考验是在上个礼拜就面对了一个考验，一个很大的工程、哦、这个工程是关乎到整批的上百员工、哦、的未来的生活，公司未来的计划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整个的安排，所以这是关乎到一个公司的前途跟很多人的前途跟需要。忽然之间一个礼拜前宣布说这个工程暂缓了，而且这一暂缓至少要一年甚至两年，哇，这将影响整个运作，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当两三天前有机会跟我们这个门徒在谈话的时候也了解他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在谈话的过程当中，诶，我看到他用了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一个心态，感恩感恩诉说感恩，诶，我以为要听他的困难跟挣扎，没想到他在分享的是感恩，在所有的事情上，诶，看到哦，其实神有恩典，其实神在这个世界上有恩典，在那个世界上有恩典。所以你会看到当一个人能够从一个信靠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明明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跟困难，可是他所看的是感恩，跟包括冬天啊都要为着哦我们可以很好的休息，然后以至于可以迎接未来的春天，就是这一种的各样的心态都是很积极正面的，然后也跟着把问题放在一旁哦。然后因为过去几天我们敬拜团有他们的一个退休会，就全力以赴的投入在退休会里头去经历去体验去敬拜，都充满积极跟感恩所以当昨天这个营会一完了之后一回到家，第一个时间就接到了电话，说这个本来要停顿一年到两年的工程恢复了，继续了，就按照原本的计划就继续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长很大的困难跟事情其实都在神的手中。今天尤其当你看神可以叫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计划，无论是他的百姓，无论是大自然，无论是看起来是他的仇敌，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当人的心态一积极正面对的时候，你发现神可以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底下就扭转局势，对疾病对绝症是如此，对大自然是如此，对生意是如此。所以你看到神本来就是掌管万有的神，所以这个是看到试验与赐福的神。那这是我们要用一个经过改变之后我们的生命就继续的提升当然我们感恩我们看到两门徒最终都是得胜的那得胜当然我们都经过考验可是我们可以更快的得胜。那这是第一。第二点，八到十九节这边我们看到神按公义来赏罚各族、okay、当中就说到他们经过旷野会经过不同的族群的人当中，可是神却特别吩咐他们对某一些人，就像第九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当中有一些地你看到神会特别吩咐，这个你不可以不可以扰害他不可以跟他们征战，因为你知道所有人都怕了以色列，可是神特别吩咐他们不要以为人怕你你就欺负他 no, 这些人你不可以动他这些人你不可以跟他征战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赐给你所以你看到都是神在掌管。那么所以当中哪怕这些人是当中有很多是真的像巨人一样很高大的，可是高大又如何，就是神与你同在， 敌人再大，大不过神，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可是当中你会看到，偏偏就是神的子民。你以为我是神的子民吗？我是神的百姓啊，我一定已经占了优势。可是也不见得啊，因为好像第十五节那边所说，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啊灭尽。这是什么？就是当以色列民当中，和本圣经用了14节那边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我就看和本用兵丁这个字听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用兵丁？不同的翻译看到的就是战士，这一些好像很英勇哦，已经在旷野当中起来好像已经胜过了埃及了嘛，当然都是神出手嘛。可是一路走来的时候，别人都怕他。你要当别人怕你的时候啊，你走着走着，哇，人家一看到你，哇，就赶快躲啊闪啊，哦，你越走就越威风，你变成是战士，你变成是武士了哦，因为大家都很怕你。可是这些一个一个都被灭尽，就是说他们都死在旷野，就是因为当人不对的时候，其实神出手，反而就是不对的人就遭殃了。哦，一直到十九节，同样的，提到亚门人的地哦，不可以扰害他们，也不可以与他们征战啊。亚门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好，这个地方两次提到把某一些地业赐给了罗德的子孙。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第一，活在遮盖下的人蒙保护。罗德的子孙他算什么？只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曾经在亚伯拉罕的家中来服务来服侍，所以亚伯拉罕纪念罗德，保护罗德。哪怕后来他们分家了，可是仍然在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上，亚伯拉罕去救罗德。所以你看到因为罗德愿意归属在亚伯拉罕的名下，那这个就好像说你愿意归属在一个蒙福的蒙拣选的一个权柄的遮盖之下，诶，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活在遮盖下，原来就活在应许之下，就活在保护之下的一个这样的祝福。哪怕这个祝福，你看罗德的时代早就已经过了，已经演变了很多的年代了，这些所谓的摩押人，就是罗德的后裔的这些人，好像已经过了那么久的，但是原来神的应许是没有忘记的。亚伯拉罕把一部分给罗德说你要选哪里你就选哪里。所以当罗德有所选择，神就纪念，好，既然这是亚伯拉罕愿意给你的，就是你所得的。而你所得不但罗德已经过去了，罗德的世世代代的子孙原来都还蒙纪念，都还被神所纪念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活在遮盖下就蒙了保护，也蒙了祝福啊。所以今天我们明白，当六一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在六一我们就活在这个遮盖之下啊，我们就一路领受六一从我们的母堂祖母堂怎么样经历神的应许，怎么样经历祝福，我们也跟着就这样经历啊。所以这是活在遮盖下的一个保护。那同样的，在这个经文当中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就是违背神的选民也遭祸患哦。这个就是刚才十五节那边所看到的，是神的手攻击他们。原来神的手是可以攻击敌人，可是神的手也会对付悖逆的百姓。所以这就看到，如果神要对付你啊，那你要逃到哪里去呢？你会发现你除了悔改你没有别的路，你除了彻底的悔改你没有别的路，因为神要攻击你是基于你的问题，就基于人的悖逆。所以人如果没有从悖逆中回转过来，恐怕人就一直会在这个祸患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法则。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几经辛苦才把他们从埃及这样领出来。那领出来之后，而且甚至是给他们经历了那么前所未有的这种神迹大能， 那其实神多么珍惜这些百姓，多么纪念这些百姓，他们苦，他们受苦，可是神把他们救出来。可是救出来之后，这些百姓的心态一再的不信不知感恩，所以大大的悖逆，所以才导致神就一路看着他们，看着他们，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走出旷野，因为他们最终没有彻底的回转，所以这是很可惜。所以神是用恩典来眷顾跟保护的，但是人若用错误的态度来回应，结果神就许可人失去这个祝福。所以当我们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其实关键不在于知识上知道，而是在于生命里面去反省啊，到底我是哪一种人，我要做怎样的人。好，那最后一段20到37节，这一段是按神应许来战胜得地。所以怎么样得地都是按照神的应许。所以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只是经过不要征战，可是有一些人神却定义要除灭这些人的。那当中就提到这个亚摩利人西士本王西宏。那为什么这个亚摩利人神就要特别对付他们，除灭他们？那我们看到这些，如果我们单单看表面，我们很容易陷入好像这一章经文当中特别提到要击杀他们的时候，有一些经文旧约我们常会读到这些经文，比如说来到 OK 33节，耶和华我们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OK， 34节，我们抢夺他的一些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好，那当中这一些的经文，常常会引起一些人，当我们没有更深的去明白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印象，旧约的神跟新约的主好像不一样。新约的主是为我们死，完全爱我们，可是旧约的神，哇，杀杀杀，哦，这个杀那个杀，女人也不放过，孩子也不放过，全都除灭。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些族群的背景，你就知道这些族群其实是非常的败坏，而且他们败坏到一个地步，其实是神老早就想除灭他们的。Okay， 这个怎么讲呢？你看啊，我们如果将心比心，好像我们在看一些暴力的事件，最近香港发生很可怕的这些暴力的事件在官方的电台所播放的，跟现在民间有很多人自己拍的，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镜头。你会看到有一些的暴徒好像是滥杀无辜，就是那一种像平民，像百姓，像这些无辜手无寸铁的，却是势利的将来无缘无故无仇无恨的来这样子搞破坏。所以当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这样的暴行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有一种里头的一种愤恨，哇，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种无法无天这样的人真的所谓的非常令人恼怒所以你会看到这种人是不是该死。有时候当你一路的看见这样的暴徒滥杀无辜，所谓的草菅人命就是任意的甚至亵渎神的子民，如果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种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人如果你不除灭他，他就是一直在作恶犯罪，而且世世代代。所以你会看到神其实是老早就想要除灭这样的人，可是神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忍耐，所以忍耐忍耐忍耐到某一个顶点，所谓的恶贯满盈到了某一个点，神不行了，就是 我一定要除灭你了。所以神当下就在他的时间里头来除灭这些所谓作孽作恶的，所以是有原因的啊。今天我们不知道背景的话，我们就会站在哇，神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如果你是扮演那一个，你看着他们的行径，你就会酝酿出一种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天理不容啊，就真的容你下来，原来很可怕的事情跟着又来。那你说孩子不是无辜的吗？其实不是的，因为在这整个的家族里头，他们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他们呈现的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就是要来处置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必然得胜的神。无论对方这个敌军有多强，可是神永远都强过他们。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嘛，就是基督徒哇，好像啊都是为人良善啊，求和平啊，很好欺负。但是其实我们要说，基督徒好欺负，但是不好对付，因为我们背后的靠山太强了，我们的背后的靠山是神，所以我们必然得胜。然后罪恶的名必遭除灭。OK，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那为什么说当他们一路走来遇到这些所谓在迦南的沿途一路这样经历的这些人，神要除灭他们？其实如果我们去了解迦南的这些人的背景的生活的时候，当中有三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是非常淫乱的，他们的淫乱的程度就是在道德的当中是非常败坏同性恋原来也都老早都已经存在，而且包括就是这些所谓的男女关系的混乱这个不是近代的文化跟风气，这是人性里面当没有真理，人性里面当没有神的标准的时候，其实兽性就发生就产生出来。所以这是过去迦南的一个特色，就是生活的淫乱。第二是社会的不公，社会非常的不公义，所以当中弱肉强食，当中有很多这些你讹我诈，当中有很多这种不公平的这种的待遇所以这个是整个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对不公的事情有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厌恶跟反感。所以这是迦南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崇拜迦南的这些偶像的问题，而迦南的偶像的一个特色就是跟淫乱有关，因为在那些的庙当中有很多这种敬拜叫做大地之母大地之母的敬拜是什么呢？为了要生育，为了要多产所以当中很多的这些的祭拜都是在庙里头就跟这些的庙祭发生淫乱发生关系，那这个成为他们的一个敬拜。所以很多当地人就变成是陷入在这种淫乱的里面，原来好像那个就是一个敬拜淫乱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的祭拜。所以这就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的淫乱跟混乱里头。所以这一些跟神原本创造神有神形象的人，你看大大的背道，大大的背逆。所以这是神一忍再忍一忍再忍要除灭的，神没有立刻除灭，就是因为神的怜悯跟慈爱等待人回转，可是人世世代代没有回转，所以神会除灭。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神原来是这一位慈爱的神，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原来背后都有一个这样的原因。所以总结来说，神要他的百姓过一个属神的生活，而不是属世界的生活，因为神把我们从黑暗中罪恶中捆绑中拯救出来，然后他就会给我们一套新的标准，真理的标准，要让我们活出新的一种的方式。看世界不是看现象，是用信心，是用倚靠，是用坚定的信靠抓住应许，而不是看哇现在事情糟糕了，那我的反应也就 也就下沉了，我的反应也就负面了。不是，就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都看到神你一定有很美好的旨意跟计划，我只要感恩，我只要信靠，就是只有感恩信靠的时候，你会发现最终你就看到突破。好，所以从古至今神的法则永远没有改变。今天我们的经历是得胜还是失败，其实都在乎我们对神信靠的程度。因为神的大能神是超越万有的神，而我们是跟这位神有了一个永远的约。在这个约的关系里头，成败就在乎我们的信靠。神为我们征战，神是我们的依靠，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要看到神是行奇事的神，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昨天晚上女儿跟我和师母分享了很多她心中的一些的感受，她那些的分享跟感受，当然我们都很为她感恩。她在庆幸什么？她在感恩什么？她感恩说，我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原来他在这个期间他经历了神怎么样介入在他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让他在经历他的人生的，他说如果比较过去，现在是他人生的最高峰。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原来他开始数算每一样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奇妙的恩典。包括因为过去，我觉得他过去一直有一个挣扎，哎呀，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可是今天他感恩，他说我感恩，因为我没有男朋友，所以我现在很专注于，神摆在我眼前的这条路，这个机会，我很珍惜神给我这样的自由哦来经历啊。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有男朋友的，恐怕我很多东西我就很难这样做了。所以原来真的他就开始发现到，凡是谢恩，他就会继续看见神更大的祝福跟恩宠。我也深信，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其实神都要让我们学会这种的功课。当你学会之后，你就知道神一定有更美好的预备啊，在你未来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旷野的道路上，学会抓住神，我们就随时走出旷野。